各位莲友大家晚安，请翻开讲义第34页。上次讲到一切想远离此佛世尊，这是在达摩吉多的翻译，在金刚经破空论是第58页。何以故？此人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。所以者何？我相既是非相，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既是非相，何以故？离一切诸相即名诸佛。上次讲到离一切诸相即名诸佛，事实上这个句子也是《金刚经》修行的关键。上次呢，我只讲了一半，是讲怎么样转变你的我执的概念，培养一些好习惯跟好习气。上一次在补充资料第五章，大家提供了有21种方法。可是《金刚经》它讲的不单单只有世俗谛，它最伟大，提供大乘佛法以及金刚乘的佛教，有一个很殊胜的基础，就是要悟入圣义谛。圣义谛也就是第一义谛。因此请看今天的补充资料第6页，玄奘大师一本《诸佛世尊离一切想》。我们凡夫不可能没有想，因为想来自于自己的念头。我们常讲妄想，妄想，妄想从哪来？来自于妄心。那修行的目的是要把妄心修持而进化，变成真心，最后悟入真妄是不二的。因此在中国禅宗，六祖慧能大师他是非常了不起的承愿再来的大菩萨，他为我们中国在大乘佛法里面呢，最了不起的就是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他常常说直指人心，顿悟成佛。所以六祖慧能大师在《六祖坛经》里面做了非常多的开示。在世俗地上，我们要尽力转化我们的恶念变善念，可是在圣义地上，你纵使停留在善念的话，你还是执着，因为善念会轮回到三善道，恶念会轮回到三恶道。所以在究竟的法门金刚乘乃至于般若波罗蜜的教法里面，是连你的这个善的念头都了不可得。所以在六祖坛经里就说，什么叫做第一义？不思善，不思恶，是为第一义谛。当然这个是一个非常高的标准，可是这个呢是正确指导所有众生究竟成佛的地方。释迦牟尼佛以及历代高僧大德出来开示悟入佛之佛见，超越世间所有的知识、能力、经验，就是什么？金刚般若波罗蜜的教法。所以六祖坛经、坛经，经一般是认为佛说的，可是中国的历代祖师里面只有少几部呢可以被称为坛经的啊。所以六祖慧能大师的开示是非常殊胜的。好，请看讲义。他说什么叫做忏悔？讲这一段之前，我要先解释，禅宗在唐朝，当时从魏晋南北朝一直到唐朝的时候，到了宋元明以后呢，中国人的民族性是很喜欢拜忏的，忏法的风气是非常非常的弃中国的基，寺庙、在家居士、学佛会到处都流行拜各种宝忏，像《金刚经》也有金刚宝忏。但是六祖慧能大师看到很多人忏悔只是在前面里面呢做仪式，可是没有想到真正的心法他并没有悟入。所以他看到很多人执着这个拜忏的功德，寺庙也是经济非常的兴盛，可是人也只是求人天的福报。六祖慧能大师并没有说不要拜忏，听好啊，不要认为读了这一段就说六祖大师否定拜忏，没有，他没这么说，他只是告诉你拜忏，假如你执着在有相的话，只便人天福报，可是拜忏是可以透过找 不着相的修持而让你成佛的。所以接下来一段他就批评当时一些拜忏而执着着相的这个流弊。请看第一段，什么叫做忏悔？忏悔，忏就是呢终身不再做，这个标准很高啊。比如说你发脾气了，我发愿在佛菩萨面前忏悔，你第二次就不发脾气了吗？还是发，那是你的习气。但是你要发一个愿心，我这辈子真的永远朝着不发脾气的这目标去努力。所以这个才叫忏悔的忏。悔就是知道自己错，知道前非恶业，永远不离开自己的心。不离开自己什么心呢？有惭愧的心，这个才叫忏悔。那当然历代祖师乃至于梁皇宝忏、金刚忏、大悲忏乃至于净土忏，都是诸佛菩萨或是高僧大德把它仪轨编出来的，是让众生不知道修持而在佛前忏悔，这当然是很好。可是很多人只是忏悔完了，然后嘴巴念一念，转回去呢第二天还是呢尖酸刻薄，明争暗斗啊，对不对？勾心斗角啊。就好像我们大乘佛法常常会被西藏的喇嘛嘲笑的说，你们吃素啊是嘴巴很素，可是你的心都不素啊，你们每天都花时间在搞素鸡素鸭，你们花了那么多的时间都在弘扬素食食谱，可是你们为什么花不时间去闭关而实修呢？这个有时候我听了很难过。为什么呢？当然我自己虽然接触南传北传藏传，我供养南传的斯里兰卡或是缅甸的法师，他们不是吃素的，藏传的喇嘛也很多不是吃素，可是我吃素啊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想要继续保持我的大悲愿心啊。我当然也不会认为说吃肉就等于不修行，可是呢我绝对知道有吃素跟没有吃素是不一样的。这个我觉得我们大乘佛法应该要有信心。但是我们要想想看，我们弘法电视里面花了这么多的资金，只是开什么素食研讨班，那是不是很可惜呢？我们没有开教法研讨班，我们没有开闭关修持班呐，所以也会被藏传佛教批评说，很多汉地的佛弟子，你是嘴巴素，你的心根本不素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心失去了大悲心，我们的心失去了平等心，我们的心失去了出离心、菩提心跟空性见。这个就像当初六祖慧能大师批评拜忏而产生的流弊，同样的心情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知道，我们说忏悔忏悔，当然我们到寺庙去参加大悲忏是非常殊胜的，可是我说过，就我读到佛教史跟中国高僧的修持，是第一个要忏悔，第二个还要发愿，第三个回向完要修止观，这个才是完整的忏法。可是我们现在呢，大部分在这个拜忏里面是有发愿，也有香花灯果烛啊，拜完忏以后大家吃一顿就回家了，可是并没有静下来好好修止观，去看你的念头啊。所以这个呢，拜忏也变成了人天福报，而没办法让你断惑正真。所以六祖慧能大师说，真正没有在佛前面里面做仪式，可是他发愿知道自己过去错了，永远不离开惭愧的心、忏悔的心，而且发愿我永远不再做，这个才叫无上真忏悔。所以讲到这一段，我觉得我们应该从事相的修持，而要把握住理上的本体。可是现在的佛教在传播当中，有时候本体却丢掉，只在世俗上去继续一样画葫芦。当然我不能说这不是利益众生，但只是跟众生结善缘了。为什么？其他宗教也有忏悔啊，基督教也有 confession 啊，对不对？也有在牧师前面呢告诫的。所以六祖慧能大师他就下面说，在诸佛菩萨面前口说无益啊，你讲破了嘴巴也没有意义，你只是呢嘴巴善忏悔，你的心没有忏。所以上次我也说过，真正的感恩是从你的心而不是从你的嘴。当然你从发自于内心的人，你的嘴啊一定会选择适当流露的语言，你讲出来一定很真诚，可以感动人的。 有些人嘴巴讲的花言巧语，他为什么不能感动人？因为他心没有真正的忏悔，心没有真正的感恩。所以六祖慧能大师说，我此法门中永断不作名为忏悔，这个才叫无上忏悔。所以在六祖慧能大师的道场，你看不到他们拜忏的，他们做早晚课，接下来什么发愿，然后进禅堂，看自己的念头，念念把恶念转成善念，善念转成清净的念，这就是无上的忏悔。所以为什么在中国佛教这个兵荒马乱或三五之祸的时候，所有的宗派可能呢都因为经典佛像寺庙被摧残，出家人而被杀，可是有两个法门会非常殊胜。第一，禅宗，因为禅宗讲不着相，任何一个地方只要你抓住三心地法门，你都可以修持的。所以禅宗常常讲，真正的佛法不在寺庙，也不在经典，在什么？在你的自信的清净心啊。所以一个禅师什么都没有，拿一个蒲团待在山间，一样可以修成佛的。另外一个很殊胜的法门是什么？净土宗，阿弥陀佛，对不对？不管呢这个外面的世界多么兵荒马乱，你人间的父子啊，周遭的人我是非多么复杂，对不对？你心中念阿弥陀佛，哎，谁都管不了你啊。好，所以这个两法门呢是在中国佛教史上非常殊胜的。比如说你听现代人工作都很忙，对不对？你要参加很多很多的会议，假如你要无聊的会议的时候呢，你就拿个念珠吧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他们很吵，那我心里很静啊，对不对？你也可以观自己的念头。所以禅跟静啊，这个修持法门在中国发挥到登峰造极。接下来再看第二，此法门中六祖慧能大师不但直指人心顿悟成佛，对于大乘佛法他也提出很多很多不同的观点，尤其跟原来小乘的禅法是不同的。比方说我们小乘禅法要从四念处开始修起，深受心法。可是他说，我此法门中，此法门是指什么？什么叫做坐禅？此法门中，好，刮胡是指禅中的圆顿心法。从禅中圆顿的心法来看，什么叫做坐禅呢？一切没有障碍，在外面一切的境界上，你念头都不起，这个叫做坐。见到自己的本性而不乱，清净，这叫禅，这个标准非常的高。可是在这里大家要理解，六祖大师没有否定你去禅堂坐禅，在他的坐校，每个人呢一天都要坐四支香、六支香、八支香的，对不对？可是他看到人坐禅坐，假如以形式上要做七支坐法，你有打坐跟没有打坐，单盘跟双盘，念头是清净的程度不一样的，这个必须你去实践，你才会体会得到。你透过坐当中禅就悟入般若波罗蜜，在一切的境界里你知道如梦如幻，所以你根本没有什么念头可起，恶的念头也不用起，善的念头也不用起。所以《金刚经》才会讲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你念头根本不用起嘛。所以坐禅坐久的人，他的念头会净化，净化到最后说妄念也都不起的，这个才叫真正的坐。当然刚开始还是要从盘腿的功夫修四念处坐，到你行住坐卧的时候，你虽然脚没有盘起来，可是你的念头啊是能控制的，这个叫大乘的禅定。所以简单的讲，大乘禅定从小乘禅定而发展出来，小乘禅定会执着这个形式，可是大乘禅定是执着你的心法。在行住坐卧当中，你见到自己的性本性佛性是清净不乱的，这个才叫做禅。接下来六祖慧能大师又说，什么叫禅定？这里的禅定是指大乘禅定啊。外离相曰禅，内不乱曰定。外若是着相的话呢，你心就会乱；外若是离相，你内心当中自信就不会乱。自信本自清净，自信本自安定。可是我们众生往往只缘这个心缘啊，在接触境界的时候，触境的时候，你的心就乱了。 可是我们一般人不察觉。离开一切相的话呢，你就不会被相执着，你才可以找回到自己的清净本心。啊，这是这一段的文字意思。再回来看，外离相曰禅。禅，好，我们也就叫禅那。禅常常把禅定结合为一。禅有很多很多意思，定律或清净或不乱或叫心一净性。可是这里讲禅定，定代表身心到一个平稳的阶段。你首先你的心啊，静如止水，不会乱。因此外面的东西看到的时候呢，你啊是看得清清楚楚的。可是我们凡夫常常心都很乱，看到外面的境界我们就着相了。比如说你看到啊这个帅哥美女，哎，你就心动了。你看到最近流行的这个服饰，对不对啊，又有很 fashionable clothes， 又很流行的衣服，你就心动了。哎，我总是要去看一看，我总是要去逛一逛。事实上自己的衣服已经很多了，待会还是控制不住，哎呀没关系，过年嘛，对自己好一点，还是买一套吧。你看我们看到衣服美的时候我们就着相了，我们看到外面的相貌人家好的时候我们就染着了，我们看到好的房子的时候会觉得说，哎呀无壳蜗牛也很可怜了，已经有了房子好像再想一栋，一栋再一栋，一栋就算给你住皇宫你觉得还是不满意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着相。可是佛很慈悲哦，他告诉你相是虚妄的，相是虚妄的，你为什么要无有穷尽的让你的这个欲望的心一直去追求呢？我们中国世间话不是有讲欲海难填吗？所以修止观是要让你知足淡欲，你平静下来你才会想一想这个东西真的是你需要的吗？所以我建议各位，假如你很想去 shopping， 你已经有，你应该先静坐一支香。你想一想你真的需要吗？老实说众生想要的很多，需要的并不多，对不对？然后你会想，哎呀对啊，我没有那样东西还是能活呀。那甚至你啊更有大悲愿心有善根的人说，哎，我把那个 shopping 的钱留下来可以利益广大无量无边的众生啊，你看你就进入了什么菩萨道了。所以当你不能控制外面的境界，外你会着相的时候，先静下来好好念一个小时的佛，或诵一个小时的经，或者念一个小时的咒，乃至于静坐一支香，你再来问你看你的念头你真正需要吗？那时候你会一层一层一层看到自己的妄念染着贪嗔占有。可是一层一层看过的时候呢，就会像看录影带一样，禅宗讲百花丛里过，片叶不沾身。等你心很平静的时候，你才会发现，哎呀，其实那个我不要，我也活得很自在。那时候呢，你的执着就放下了。讲是很容易啊，但是你要常常训练，否则呢，看到一样呢，立刻扣朋友，哎，先去逛了街，再回来打坐吧。结果逛了街以后呢，你打坐前面的是堆满了你所有买的 shopping 东西，对不对？所以众生啊，烦恼习气是很难控制的。所以这里六祖慧能大师说，自性本来清净，但是我们常常在六根接触六尘缘触境的时候，你的心就乱，可是你真正不察觉。所以不管你禅坐功夫多深，不管你学止观或般若学得好跟不好，但是只要你用功，有一个很明显的效果，就是你看自己的念头会比以前更清楚，这就恭喜你在止观、般若跟禅法上你有得到效果。只要你用功，一天有用功一个小时两个小时，你的信心清净啊，这功夫会增加，你关照自己的念头绝对呢是会有突破的。有些很多人他学了一辈子的佛法，他不一定看到自己的念头，甚至连自己做梦的时候呢，梦啊乱七八糟的，念头还是不能控制的。好，接下来六祖慧能大师还有第四段开示，他说善知识，真正的善知识啊，这个标准更高啊。善知识除了这个所谓讲佛菩萨的化身，经典也是善知识，在般若波罗蜜经里讲六度波罗蜜就是你的善知识。 般若波罗蜜的经典也是你的善知识啊。善知识的定义有非常的多，在华严经上里面也有善知识的定义，还有善知识不同的分类，它把它分为十种善知识。但是善知识最大的目标是让你做什么呢？建造你自信清净，自修自作，自信的法身，自行佛行，自作自成佛道。这里的自是指自信，不单单是指自己。当然我们修行还是要靠自己，自修自作，对不对？我们常常说个人吃饭个人饱，个人生死个人了，你真的要成佛还是要靠自己。大乘佛法如此，重视金刚乘，纵使你遇到好的传承，好的上师，上师为你灌顶，但以究竟因果而分，你要成佛还是要靠自己的。但是真正的善知识让你导引你看到你自信本来是清净的，这是要靠证悟的。你必须要修持你的烦恼习气，你要累积很多的福德资粮，你才可以看到自己的清净法身，你才能够呢勉励自己的行为常常像佛一样充满的慈悲智慧跟愿力，你的行为才会像佛。最后你自作自成，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，才能够圆满无上的佛道。那六祖慧能大师他做了一个比喻，他说世间人常常思量善法恶法，其实他不知道自信清净就像什么广大如虚空的清净的皎月，众生常常贪嗔痴的烦恼就像乌云盖住了。可是有一天乌云被风一吹，这个风是指什么呢？六祖慧能大师特别强调是般若波罗蜜智慧之风，你要学般若波罗蜜，你才会有智慧的力量吹动这个日月前面的乌云。当你一吹动的时候呢，你自信的这个光芒就像日月一样，可以展露在广大的虚空。善知识是告诉你修无量的教法，导回在你自信能清净，掌握自信清净，万法才会现前。所以他在对于中国的圆顿法门是有非常非常大的贡献，因此他说众生若不悟，佛就是众生，一念若悟，众生即是佛。这是非常非常了不起，其实可以告诉你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就是大圆满也是大手印。其实讲我们很多人要学大手印大圆满，其实应该先决条件要学什么？学般若波罗蜜的经典。而且六祖慧能大师他感恩他的老师说，我在五祖弘忍大师的和尚一闻到这个圆顿大法，一刹那之间我就渐入到真如本性，我发愿要把这个圆顿大法的教法流通在千秋万世，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。但是他说若是众生自己障碍很重，业障很深，你看不到自信也悟不到自信怎么办呢？应该修般若教法，应该常常诵般若经，拜般若经，还有拜佛菩萨。当你常常修学般若波罗蜜的法门，刹那之间般若的功德力升起，你万念的妄念灭除的时候呢，你的心就是自信的清净善知识。所以有人问慧六祖慧能大师，你无量的教法，你修一句教法怎么修？他说摩诃般若波罗蜜。可见般若法门呢在中国呢，因为六祖慧能大师从传中传到中国，六祖慧能大师的一花开五叶，所以六祖慧能大师座下他有43个人开悟，他一生度了千千万万的众生。最后他写了一首偈子，他写了很多偈子，请看第五段：今生若悟顿教门，悟即眼前见世尊，若欲修行云见佛，不知何处欲求真，若能心中自有真，有真即是成佛因，自不求真外觅佛，去觅总是大痴人，顿教法者是溪流，救度世人须自修，今披世间学道者， 不与此见大悠悠。开悟的人啊，这个山河大地拈来都是佛法，他也不用押韵啊，一念出来寄送就是一样。这也跟西藏的这白教密勒日巴一样，密勒日巴在山上证入到大手印的时候呢，他也都是用唱歌的，唱歌呢用藏文啊利益众生。好，乃至于你看这个圆晓大师传，他开悟的时候呢，他也写了一首无常歌。所以悟的人啊，这些文字啊是在自信当中流露出来的，他不用学。好，那请看这个寄送，他说今生假如你学到学习佛法，能够听到这种圆顿的这个心法顿悟法门，这应该好好珍惜。为什么？你要从内心当中去常常求觉悟，由小的觉悟、大的觉悟到大彻大悟。当大彻大悟的时候，你肉眼就可以见到世尊，一切的诸佛就会现前。他说若欲修行的人呢，常常呢要像天上的云一样，讲我们中国人讲云水深，对，一波千家饭，孤身万里游。我在跟外国人介绍云水深的时候，这个英文字很难翻，因为你翻呢云水，外国人啊，我们出家是没有家，假如你翻着 homeless monk， 他会看清你，但是你这个人是没有家，是很低级的。你也不能翻这个流浪的人，流浪的有一个 wandering monk， wandering 的话就像狗，不是那个像 ghost， 像鬼一样，他也觉得不好。最后我跟他说，云水深叫什么 traveling monk， 到全世界去旅行，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，跟别人学众生结，建立友谊，也把佛法传扬给他。他说我喜欢 traveling monk， 其实他的意义就是像天上的一片云，对一切法不执着。你修行要像天上的一切云不执着，你才能够证到见佛三昧。可是世间芸芸的众生，往往在三千大千世界里面，或在无量的经论、无量的法门，他常常不知道哪个地方可以欲求真。这里的真是指真如本性，不是真假的真啊。常常不知道要从哪里下手去找到自己的真如本性。他说若能悟到你自信当中就本来具有真如本性啦，能够悟入到真如本性，看到真如本性，这条路才是叫真正成佛的因。假如你自己不求真如本性，而跑遍三千大千外面去找外密佛，是指有形象的佛，那这样子的话呢，你去找的话呢，你永远是一个大痴人，因为你着相，你永远在六道轮回有所求。啊，所以这里让我想到，在五台山的文殊传记里面，文殊菩萨就曾经开示，他说哪里是五台山啊？三千大千世界都是五台山啊！五台山不是在中国正旦区啊，你的心中就有自信五台山啊，请问你要去哪里找文殊呢？这是文殊菩萨亲自自己讲的。你见到他的像，你也不可以找到啊，这个今天我见到文殊菩萨，请问像消失的时候，难道你就见不到自信文殊吗？文殊代表自信的般若智慧，所以你要三千大千世界去哪里找自信的文殊呢？所以再举一个例子，文殊师利菩萨在佛在世的时候，他示现这个也是比丘身，有一天他出去呢这个度众生，结果结下安居的时候他赶不回来。那结下的时候出家人是很严格的，说不能出去就不能出去，可是呢他跑出去度众生，度众生回来以后呢，迦摄尊者是声闻圣的头陀行上者，他很不高兴，说文殊你过来，你违反戒律，我还要捶你一顿。那这时候呢佛就微笑了，他也不讲话。这时候迦摄尊者真的以长老的身份，他戒腊比较高，他拿起锤就要去锤那个文殊师利菩萨，一锤文殊变成一千个、一百个、一万个，他就问迦摄，你到底锤哪个文殊呢？哇，这时候佛就说法了，佛说善哉迦摄，文殊并没有破戒，你以声闻律啊，看他跑出去，他跑出去不是玩啊，他是观无量劫啊，在劫下安居呢，有一个因缘度众生的因缘到了，所以他出去了，而且他跟我告假了，我知道啊。 这个里面也说明声闻法跟菩萨法在冲突的时候，先要问你的心是什么。所以佛教可以讲，简单的讲 motivationism， 就是佛教可以讲是动机主义者。一切的教法是在你有没有出离心、菩提心跟空性见。所以文殊菩萨常常呢在教很多人的时候，他是用很锋利的方法教。好，那禅宗也有这样的例子，譬如说佛啊、上师啊、不对不起，就是说有智慧的善知识，他看到你开悟的时候你很着相，比如说你每天拜佛啊，你拜佛啊，你很虔诚求佛，但是你心中啊、一个求啊，希望呢有求感应啊，求舍利子啊。有一天呢在禅宗里面的上师呢，他就会怎么把佛像剖开来告诉你，那里面没有舍利子啊，然后你就开悟了。当然那个禅师可以这么做，因为他无我，可是我们凡夫若有我的话，我们剖开佛像还是有剖开佛像的恶报的。所以这个地方的重点是告诉你，若不求自性当中的真如本性，这是无为法，外觅佛，你总是去求外面有为的、有形象的佛像、有为的佛法，找遍三千大千世界，你还是愚痴的人呐。接下来，顿教法者是虚流，救度世人须自修。他说圆顿的大法从西方，而我通过达摩祖师而传到中国来，我六祖慧能大师得到这样的心法，以藏传佛教来讲，这就是所谓的传宗的传承。可是六祖大师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，下面请画起来，你发愿广度无量无边的众生啊，先自己要度自己，一定要用功的真正修持。很多人他自己不用功修持，你是不可能度别人的。在大般若经里面，菩萨说，他说菩萨道，自自己不行六度波罗蜜，菩萨是没有功德力去感动别人教别人修六度波罗蜜的。你不可能说菩萨自己出了破戒你还叫众生持戒，那是不可能的。那众生呢啊，第一个会怀疑心，第二个会谤法的心，第三你会跟众生结恶缘。所以大智度论里面啊，大般若经跟大智度论的注解说，菩萨要自清净才能够让众生清净，自行六度万恨才会让众生修六度万恨。待会我们下面的经文会讲到释迦牟尼佛这个受割力王修忍辱波罗蜜，待会我也会讲佛舍身喂虎的故事。佛本身他自己生生世世都真正的去做到了，他才会有功德力感化别人。所以我常常记得很多高僧大德说，佛弟子要发愿广度众生，但是不要急着度众生。你没有功德力你度谁呀？你没有办法度别人，你不要被众生度走了就不错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你发愿要救度众生，你先要自己在文思修上非常的勇猛精进的。所以讲到这里你会知道为什么要精进，其实是为精进，不是为自己。佛法讲无我嘛，你假如为自己，你干嘛那么用功呢？你干脆出去逛街啊，去享受不是很好吗？可是你想到你是为为利众生愿成佛，你看到你的父母，看到你的亲朋好友，你看到自己跟所有的众生都在轮回，你常常会觉得若不你精进修持而成佛的话，你生生世世都会在轮回啊。这样纯正的动机才会推动自己勇猛精进。常常有很多莲友来跟我说，师父啊，请你为我开示，师父你为我解答，师父你给我加持。当然我也尽我的力，可是各位莲友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们都求我，那我求谁啊？我求我自己啊，我求我自我自信当中的愿力啊，我求我自信的悲心啊，求我自己广大的般若自信啊的空慧啊。修行是很苦的，没错，是因为你想出轮回。我念一句无量寿经的一段，虽一世精进勤苦啊，须臾间耳，后生无量寿国，快乐无极，永拔生死之本啊，无复苦恼之患。你要想想看，对不对？虽一世精进勤苦，你真的这辈子你想要做菩萨，要广度众生，你发了愿，考验就会非常多。你要想，你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呢？因为你想出轮回嘛。 所以一世精进勤苦，你要昼夜精进啊。真正成佛不是这样悠悠乎乎的，不管修禅、修静或修密，你是必须要非常的昼夜精进。所以在法藏比丘不是叫自心精进吗？对不对？他的心是纯一专精而勇猛精进的，过去诸佛都是这样的。我在入菩萨行的时候讲到，弥勒日巴为冈波巴大师灌顶，灌到最后一个最大的心法是什么？就是把他的那个衣服啊掀起来，告诉他，你看我身上长了茧，我给你最重要最重要的灌顶是什么？精进波罗蜜。他说过去诸佛之所以能够勇猛精进的成佛，都是要靠不断不断的精进修持啊，昼夜念念呢、都不间断。所以普贤行愿品才会讲念念相续无有间断，生与意业无有疲厌啊。我想你这部经这句偈四首可能经过听过百千万亿遍了吧，可是你的感觉会不一样，为什么？你的心不同。所以要救度世人，你必须要勇猛精进波罗蜜。六祖慧能大师批评说，当时已经到了唐朝，佛教非常的兴盛，也兴起了各种八宗。可是他说，现在看到世间，不管师出世间学佛的人，乃至修道人，很可惜，就没有在这个见地上好好用功，然后呢，一生就悠悠乎乎的空过了，叫大悠悠。这里的此见是什么？就是告诉你，自信精进，自信本无动摇，自信本不生灭，明心见性，见性即可成佛。当然要证到这个成佛的资粮呢，是要累积很多很多的因缘的。但是我们能够听到这样的禅宗的圆顿心法，这个呢是非常殊胜的。但是下手地方，我还是要提醒大家看上次补充资料的第五页，冈波巴大师讲禅定升起也有四个原因啊。上次我忘了一个，推荐大家一本书《冈波巴四法》，是由白教塔卡仁波切讲的，李怡珍居士翻译的，在这个台湾由这个陈立元先生创的众生出版社他出版了啊。这位上师我也见过，塔卡仁波切，他非常非常的了不起，可以传下去。他说了一段话，我跟大家分享。他说在西藏都是有古老的传承，每一个上师仁波切呢都是转世的突骨，就转世的活佛。他说我不是，我就是一个平等的凡夫，跟大家一样都有贪嗔痴。可是我跟大家不一样的呢，是有三个条件。第一，我对上师非常有信心。第二，我精进的学习教法。第三，我勇猛精进的昼夜修持，用尽我一生的生命，所以我得到仁波切的头衔。他说仁波切不是人家给我的，是我自己精进而成就的。所以他感谢他的老师是第十六世大宝法王。在大宝法王要弘扬佛法的时候，当然他有神通，他知道西藏佛教传到美国，他说塔卡过来，你跟我有缘，你发愿吧，对不对？你到美国乌斯达去创美国白教第一个中心。他说你好好去住持，但是在这个路上你也会遇到很多的障碍，你没关系，你就好好求佛菩萨，求上师。然后结果这塔卡仁波切就跪在十六世大宝法王面前，就是说感谢上师给我这样修福修慧行菩萨道机会。我虽然英文不好，我出国我才从 ABC 开始学起，但是我有菩提心，我也会求诸佛菩萨这个加持。他说我一定，只要我一口气在，我一定会让正法在美国弘扬，只要我有一口气在，我一定会等到上师你亲自来，我才会入灭。你看这个才是真正的上师跟徒弟之间师生的关系。上师跟徒弟之间师生关系不是任何的商业行为，而是只有两个，为众生，为佛教，以及为正悟而修持。所以他就讲说，他就有三个条件。第一个，对上师有坚定的信心跟恭敬心。第二个，对教法他很认真的学习。第三，他不断的闭关修持。他透过这个三个条件，他才得到叫做仁波切的头衔。那讲这里我当然不方便说什么，但是我要提醒大家，有些人虽然有仁波切的头衔，但他身口意若没有仁波切的功德的话， 你要静心的观察，而且要智慧。不见得用仁波切的头衔都能够真正有，纵使全辈子是仁波切，这辈子成愿再来，他说不继续修持的话，他也是会退堕的。所以大家不要被一些头衔啊而蒙骗的。当然在西藏为了保持传承，头衔可以让教法继续去弘扬，但是头衔也会让有心人迷惑了自己，也迷惑了众生。所以塔卡仁波切这个冈波巴四法是非常非常好的。好，实际上我们台湾的汉地佛教徒也是很有福报，现在全世界很多很多的，不管是巴利文、藏文、梵文、英文，很多很多的文，乃至于日文，很多文献都翻成到中文了、啊。我们应该好好的珍惜。所以对上师啊，你必须要很精进的修持，透过冈波巴大师讲的这四个条件，对上师或菩萨常常不断的礼拜祈祷。第二个，对于缘起性空的教法要经过无量劫的熏习，你这辈子不熏习，老实跟你说，到了弥勒菩萨出世的时候，你还是呢，弥勒菩萨告诉你，善男子善女人过来开始给我念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吧。每一个诸佛都是一样要讲般若的教法的。第三，你要发广大的愿心去积聚福的资粮。第四，你要很昼夜精进的透过修持才能够忏除你的障碍。好，讲到了这么多，是讲诸佛世尊是离一切想，才能够离一切相的执着，最后证入自性的觉性，这个才叫天人师佛世尊。请大家看33页天亲菩萨的偈颂，偈颂第24首，苦深胜于彼，稀有即上意，彼智暗难量，亦不同于法。25，坚实深解义，胜于修多罗，大音即清净，福中胜福德。苦深这里哈、啊，要说明一下为什么他讲苦深？事实上，他寄送这里跟长行文有一点不同。他是讲前面一段以恒河沙等生命布施，乃至这个才叫做苦深，胜于彼。这里的彼苦深顿号是以恒河沙等生命布施，胜于彼。这里的彼藏文就是指前面的那个苦深。他的意思说，苦深是指有为法。你用恒河沙式的这个生命啊去救度众生，当然功德非常大。你今天能够舍自己的生命做器官捐赠，你的舍自己的生命去救度众生，当然是很了不起啊，对不对？像佛陀也舍身喂虎过啊。可是你假如只是着你的身而着相的话，那你的功德还是不如法布施。胜于彼是说法布施胜于你用恒河沙数的生命去布施，因为法布施学金刚般若波罗蜜的教法是稀有的，是无上究竟了义的，这样子可以让你到达智慧的彼岸。这个功德呢是非常难以思量的，是不同于其他很粗浅的教法。不同于其他什么教法？不同于其他讲人天乘的教法或五戒十善的教法。比如说十善业道经当然是人天乘，但是其他宗教也有讲十善业道啊，但是般若波罗蜜是胜过于其他一切的教法。好，这是这个偈颂的意思。25，坚实，坚实这里的实是指实相，坚是指坚定的信心，就是下面讲信心清净则生实相，这个叫坚实。坚固的信心才会呢悟入所谓的实相的本体，你才会能够深的了解般若的教义。而且般若的教法胜于修多罗，就是说你读其他的经典不如你读般若经的功德力大。当然在大乘佛法里面我说过有几部经讲功德最大的，第一个华严经，第二法华经，第三个般若经，这个都是三世一切诸佛讲第一殊胜的功德经，还有讲净土的经典，净佛国土，比方说药师佛的功德，讲弥勒菩萨的功德， 或是讲阿弥陀佛的功德，因为这个可以度众生升到佛国土，这个都是很殊胜的。可是在所有的经典里面，讲要做比较，最殊胜的是什么？般若波罗蜜，所以它叫胜于修多罗。修多罗就是其他的经典，因为这个般若波罗蜜的因啊，是殊胜的大因，而且是清净的心，它可以让你不着福德之相而遍满尽虚空遍法界的福德。